家好，我叫 Google True，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轩。
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武。
グランドボ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Andy Yoshio。
Gario， this is Edi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 from Naughty。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流 Pro， 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龙马。
这其实应该也是一期这个加流 Story 节目，不过那个栏目呢，我们还没有正式上线啊，以后我们再说啊。
对他们要把我们这节目踢出 Pro 啊，
对，
就觉得我们这个
太不 Pro 了，对不起。
哎，然后这个节目我们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纯粹了啊，
是的，
从这个群口啊变成了对口，
对，
变成了啊这个以后就叫做魔兽二人转嘛。
啊，行，
对，
挺好，
咱们唱着说啊。
哎，猪八戒没媳妇儿。
对，而且呢，咱也这节目现在也没有广告了啊，
对，
非常纯粹啊。然后行了，按照惯例，咱们
回顾一下上期
吧。上期内容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地方志
啊，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矮人出奥达曼啊，讲了讲这个矮人的诞生啊。然后在这儿呢，我看有人留言啊，他提个问题，说这个矮人，你这个上古之战的时候不就提过吗？
对，
怎么在这儿才诞生呢？哎，其实这问题很好啊。
对，
对，稍微有那么一点这个矛盾，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在上古之战的小说里和现在的设定里都说，在上古之战的时候那个矮人呢还不是纯粹的矮人，
对，
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那个是比较接近于土灵，
对，那个应该是奥达曼的类似就是外派的护卫军这种性质的东西，
对，然后呢他们那个形象在小说里描述得是就是身体
都是
岩石状态，然后那个胡子也不是胡子，是一些这个无机的这种
矿物
之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就认为那个应该还不是矮人，只不过比较像，
对
啊，你可以理解为奥达曼里看到那种就是跟矮人差不多但是石头形象的那样，大概是那个状态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矮人啊，认为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上一期讲这个出奥达曼这个时候，
就是矮人被腐化变成血肉之躯，应该是在上古之战之后。
对，哎，就我们就这么理解这个事情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上一期用很大的篇幅，我们讲了一下人类七国，
对，
都是哪七
国？七
国
地方，
对，然后详细的说一下他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什么样的形象啊，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
结尾我们说到了这个，就守护者。
啊，对，
守护者也这个故事稍微展开了，
对，
说了一下这个伟大的首任守护者。
对，然后今天呢，也是有一位守护者，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他占很大的一部分的啊，这么一个人啊，你们应该很熟悉。然后呢，这个今天的故事呢，我们从这个黑暗之门前1100年说起，那很近了。
我们是另开一个话头吧。
对，随着这个离黑暗之门越来越近，
哎，
咱们这个第一季的节目也快差不多了啊，还有大概也就1000年左右的说头了啊。然后首先这个故事呢是马拉顿的故事啊，上一期我们讲了，也是有这么几个副本的故事，有这个厄运之锤，
对，
佐尔格拉布，
对，
还有这个失落神庙啊，这些故事啊。然后呢，今天呢，又是一个开头，又是一个副本的故事。
对，马拉顿这个副本在60集算是在剧情交代上不太利索了，我觉得就感觉没有头，不知道为什么要打。
对，然后这个本可能给很多人留下也不太好的印象，因为当时很难，
对，很长。
对，在这个刚开六十级的时候，
嗯、
就是
很痛苦、啊。
我不知道公测四十五级封顶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本，那个时候好像血色最高是吧？
对
对。然后马拉顿一度是一个就是这个很令人痛苦的副本啊，很这个地形很复杂。
对，
进副本之前就可以相当于一个副本的规模的一个这个洞穴，
要走很久
洞穴迷宫啊。
早期的那个副本设计的一个原则，
对，
就是要有副本前战斗，特别诡异。
然后这个副本的故事呢，大概就是讲了一下半人马的起源，
对，还有牛头人的事儿，因为牛头人感觉我们一直没怎么讲，
对啊，这个故事你们听吧啊，反正挺独特
啊，是的，
口味很奇特啊。
哎、
说这个这几千年以来嘛，像四十二说的，这个牛头人就比较安稳、
啊、
安生啊，他们就是浪迹于这个卡利姆多的这种森林和草原之中，这个游牧民族啊。
我们当时说过，这个北中南三部的这个牛头
人
各自不一样、
啊，
然后我们之前着重说一下北边和南边，
对。
然后，但是中间这些人，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说，在森林里和这个沿袭这个自然之法吧，活得还挺安逸的。今天就是说他们这个事儿、
嗯。他们稍微在上古之战的时候出场了一下，
对，
和这精灵一起打过仗啊，
嗯、
但是不是很，就是他们的故事不是很多啊。今天这有一段，说这牛头人啊，之前我们也说过，说是一个很爱好和平的一种生物啊。
对。
别看他们很魁梧，是一种很和善的生物啊。然后这个讲求和这个自然和元素这是和谐的共存，
嗯，
这样是他们一种理念啊。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他们的圣山，
嗯，在这个中部森林中，
哎，不能说圣山，一般的这个圣地都是山啊。牛头人这个地方不是山，是一段平原，
嗯
啊，
森林
对
平原，
这个地方叫
肥沃的土地，
马山西啊，听起来好像是离我们中国不太远啊。马山西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圣地啊，在牛头人的语言里，这是大地母亲的怀抱的意思
哦、
哎。然后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牛头人信奉的这个宗教吧，或者他们的信仰，就是说信奉大地母亲。
哎，
大地母亲也没有名字。
对，
我们曾经说过，说这个艾卢恩信仰啊，曾经在比较远古的时期是
有一些投射，
遍及整个星球，或者遍及整个卡利姆多大陆和所有的种族。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可能
大地的母亲的这个，其实也就是
可能是一种投射，
是艾卢恩信仰的一种，就是在牛头人这个族群中的一种变形啊，
嗯、
就是他们信仰的方式。
一方面，它现实的照应应该就是萨满教那种万物有灵论，
哎，
然后这个也说这个大地是母啊，然后天是父亲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在游戏里呢，也是照应一个这个萨满教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的设定，我估计就是艾卢恩信仰的一个变形，
哎，没错。然后这些这个牛头人啊，他们信仰这个也得有他们的萨满嘛、啊。
对
啊。然后他们就相信啊，这个大地的母亲就这个沉睡在他们这个圣地马山西的这个地下。
哎
哎。然后呢，他们就是怎么说，数这几千年来啊，一停的试图和这位大地母亲沟通，
嗯，和这个大地的元素啊，
对，
说话，
做一些仪式，试图把这个大地母亲唤醒啊。他们这仪式肯定不会像巨魔的那么就是
对
这个扭曲啊，他们肯定就是一些拜一拜啊。
对，因为、尼克人新手任务大家应该知道，就是、
哎、对对对对，
搜集点什么这个那个，然后供好，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这个风就来了嘛，就和大地母亲聊上了嘛，
哎、
差不多就是这种。
哎，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啊。这些萨满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醒了、
哎。他们听到了一阵低语啊，他们以为是他们这个敬爱的大地母亲啊，然而不是，
完了。
他们唤醒了一种比较邪恶的存在啊，
这个邪恶存在好久没有出场，
一个这个邪恶的元素生物。
哎，你看，
很强大而且
我们好久没提元素生物了。
元素生物啊，他们唤醒了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他们以为是大地母亲呢？因为这是也是一个
石元素，大地元素，
就是雌性，就是它是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性别吧、
嗯。
我不知道这个元素生物有没有性别，反正这个东西叫做瑟莱德斯公主。哎，可能
哎呦，
比较早的魔兽玩家也很熟悉这个东西、
然后比较早的魔兽玩家也知道冠上公主的名字，在魔兽世界的故事里。哎，
对。然后呢，他还挺有来头，是这个、十母瑟拉赞恩的这个嫡子，不能嫡女，
嫡女
对,、
对，
就是他的女儿，所以叫瑟莱德斯公主。
哎，就觉得这个十元素里比较强的都是这个母性啊、
哎，
女性。
对，人可能有人问了，说你这元素生物不都这个囚禁在元素位面了吗？
对
啊, 没错，但是可能就是有一些漏网之鱼啊。
嗯，
就是当时他们囚禁的时候呢，可能把那肯定四个元素领主
是
跑、
海拉嘛，就是
跑不了。对，海拉帮助这个守护者们囚禁他的时候，可能这个强大的领主和一些绝大多数的生物都没跑了。
对，
然后这个瑟莱德斯公主呢，可能就比较这个聪明，
当时可能也比较弱小，比较聪明。
谁知道呢？反正就是他选择就是用一种方式把自己隐藏起来，就沉睡在地里。
嗯，
他不是石头嘛，石元素嘛，所以他可能就把自己幻化成跟这个是就
大地矿脉一样，
普通的矿脉一样的感觉啊，就隐藏起来了。这样，结果在这儿呢，被牛头人他们就不小心的唤醒了。哎，然后他醒来之后呢，可能身体就
比较弱，睡了
很
长时间，
很虚弱。对，他为了恢复成他原来那种强大的元素的力量，他就开始这个吸收这个附近这个就是怎么讲很肥沃的这个
生命之力，
这个草原啊、
哦、
平原的这样的这个生命之力，然后给他自己所用，然后他自己就恢复成了他原来那种强大的这个元素的体态，但是。
哦，
就导致这一片的这个自然生态被破坏
啊，这个牛头人的圣地变成了废土，
对，变成了这个很一块很凋零的这样一片土地、
嗯、
然后这片地方就是现在的凄凉之地
啊，现在应该也没有凄凉之地了，凄凉之地应该是被水淹了。
哦，对
对，就是在以前的话，这个卡里姆多中部有一片就是和周围的丛林和草原截然不同的一片地，
对，荒地、
一进去之后这个所有地是灰色的，
对，
天也是灰的，然后里面只有这个凋零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场面是那个科多兽坟场，
对对 对
大家能看到这科多兽成群结队的、
嗯、
跑走过来，然后在里面安歇都死掉了。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凄凉之地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图，就是
对
对
在当时应该是30/40一个比较好的规避 PVP 傻逼们的，
对对，
很好的地图，
对，所以
比较荒，
可以想到就是他这一下就影响还是很大
的
就是很大一片的地方
是的
都受到他这个影响啊，所以就是现在的凄凉之地、
嗯、
然后呢在这个你想啊，这个自然生态受到破坏啊，首先
生态是一个系统，
对，
就来回有影响，
首先能感受到的就是这个翡翠梦境，
对，
哎，就能受到、这个、
监控屏幕上咵灰了一块、
哎、他们就是专门监视这个自然生态受到破坏嘛啊，有什么自然生态受到波动啊，他们能感觉到。那这个翡翠梦境一受到影响呢，首先是德鲁伊嘛
震了，
知道他们
老怎么回事，
沉睡在翡翠梦境中嘛，然后呢，然后比德鲁伊更敏感的就是这个荒野众神，
对，
哎，及其子嗣，对吧？
对，
荒野众神。就我说这个荒野众神的子嗣当中，为什么强调子嗣呢？因为有一个人在这里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就是这个塞纳留斯有一个
儿子、
哎、叫做扎尔塔，哎，这个扎尔塔呢跟他爹一样啊，也
是
一个
半人半鹿、
半人半鹿的形象啊、
嗯、
其实塞纳留斯的子嗣玩家应该不是很陌生，就是
各式各样的，就是儿子女儿都这个样子、
哎、能见到啊，就是个鹿人嘛，
对、
哎、然后女儿是那种那个
树妖、
哎、然后呢这个扎尔塔他就觉得说他是守护自然的这个，就是
对啊，继承他父亲的
阵营嘛，哎，继承他父亲的力量。对，然后他说：“那我去调查一下吧。
嗯”
哎，然后这个家伙很厉害，扎尔塔呀，这里边有这么描述，咱们这个编年史里说，他走到哪儿，他一走，然后他踩过的这个土地上就开始生长出这个植物，
嗯，
就是他浑身都散发着这个自然的原始力量啊。曾经他爸在这个上古战出场的时候也是这个描述过。
对，就是、
大家如果想象不出来，你一定看过那个《幽灵公主》。
哎、
幽灵公主里面有一个那个
对对对
那个山神，
对，
山神就是可以在水上走嘛，然后他走
了对对对对
走了陆地上之后一走，就他四周就开始长着各种草，
小芽
花花草，
对，
对，哎，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景象。然后呢，他就来到这个地儿，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斯莱东斯公主啊，然后这里用的词叫邂逅啊，大家就感觉不太对啊。然后呢，本来他是一心想要
斥退这个怪物，
对，因为你想他是这个原来这个守护者的造物，
对、
啊，就是咱们这个泰坦造的守护者创造的这个旷野众神嘛，
对、
啊，对吧？然后他应该是和这个元素生物是对立关系，
对。
结果这个货，他看到了这个斯莱德斯公主的这个啊曼妙身姿之后，
什么？
这个情不自禁的这个迷恋上了这位这个美丽的公主啊。这个编年史用的词是这个拜倒在她的美貌之下，为什么四十二会笑呢？因为你们可以随便百度一下这个斯莱德斯公主，
因为玩家是见过这个公主什么样
的，对，她就是马拉顿后来的 boss， 这个、玩过的人都知道，
她的形象非常接近于这个原始文明，就人类原始文明对女性的一种追求
啊，
就是这个丰满，只能说丰满，
哎呀好，
这个就是生育力强大一种体现，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球形。是吧？
你这个措辞还是很不错的、
啊，
对对，没有。
它特别像是一些北欧出土的那种女性图腾那样的。
对，我们想攻击它的外貌的时候呢，又要考虑到这个一些不好的影响啊，还不好明说啊，大家、
但是我必须承认，它的造型是比较冲击的，所以我知道这位扎尔塔迷恋上它的时候，我也很冲击。
对，扎尔塔
就是它这种造型中原始的生命之力感动了它吧？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扎尔塔可能就比较喜欢这个白萝大萝卜啊，红萝卜。
对
对、
行。
对，然后呢？哎。这个斯莱德斯啊也非常喜欢这个扎尔塔的英俊啊，
对，然后就用他刚才到来的这个生命之力诱惑他，
对，你想当然也可能是这个扎尔塔啊，他本身就是这个代表自然的力量嘛、
嗯、
然后他看到这个斯莱德斯身上焕发着一种生命的力量，
也就被他
所、啊、因为这一层原因
也有可能
吸引到他啊，这也说不定，反正总之他们俩就是这个不可救药的这个 fall in love 了，
对，
然后
斯莱德斯也看对眼，这真的就是
对
一见钟情。
然后这公主跟他说了，说你看啊，你不是来拯救土地吗？你不要治愈大地吗？啊，咱们俩这个联手啊，肯定可以干成一番大事业啊！
嗯、
我来帮你，哎， 哎，然后呢，这个扎尔塔呀，随即这个就爽快的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目的啊，然后和这个斯莱德斯公主开始，这个两个人开始了一段这个啊
没羞
没臊的生活，哎，和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爱情啊产生了一种结晶啊，你想这个叫两个人相爱嘛，就一定要这个做一些爱做的事情啊，
近段的结合，这个是，
我要怎么形容这个事情？
是啊，
哎，然后就是一个
高大的半人半鹿和高大的一个石头人，
对，一个石头球啊，石头球和一个路人啊，这个
整个这期节目的分级马上提高两个档，
画面请自己想象啊。然后这种半人马呀，这里形容为是一种扭曲的生物。他们可能啊也具有了一些什么，他们父亲来自于这个原始的一些这样的
和自然的一些对共同力，所以我们看到半人马有萨满，
对，但是他们身上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元素生物的这样一种暴力和这个怎么残暴的情形。因为我们很早之前说过，说艾泽拉斯这个星球上
最开始都是这些，
他的这个星球上的元素生物就相对来讲就已经是比较暴残暴的了啊，因为他们这个上面的这个怎么说，这个五种元素嘛，他们受到之间的共同的这个互相制约的关系，所以有的星球上可能元素生物体现出来的是更温和的状态，哎，在艾泽拉斯这儿就本来他们就是一种暴力的这种元素生物，
然后他们现在被可以说被融合进了生物之中，这就是半人马。
对，然后这个扎尔塔呀，就是他就眼看着自己这些这个孩子啊，
三亚留斯的孙子们，
哎，他就恨得慌。
对啊，怎么这就是好？你肯定这个生物就毫无优雅和
对
睿智可言嘛，
就和他这个种族就不一样。
对，
本来吧，你想，他就天天跟这公主这个
搞在一块儿，他自己也知道这事儿不对。
对，没错，他长相厮守的时候吧，他还就忘了这茬了。
对，
那他一看到这些孩子，他就认识到这个错误，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就老提醒他说，你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错误。所以啊，他对这些孩子的情感就是又有着不忍，然后又更多的是厌恶和愧疚，就是哎，然后这些半人马就从他们的父亲眼中就读到了这样一种嫌弃，就是说他爸很恨他们，很嫌弃他们，
家庭问题，
对，就觉得
创伤，
对，就是从小他们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里长大啊，非常
是
童年的创伤，然后结果他们竟然这个就是看到这种感觉，他们是愤怒，半人马就本来就暴力的这种生物，对，然后竟然就出手弑父，
哇，
他们把扎塔尔杀死了。扎尔塔杀死了，对，这个扎尔塔一死啊，是最伤心的是这公主呗，想说生个孩子把他爸还弄死了，对，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长相厮守的人，
对啊，然后这个公主，但是她又不忍心去惩罚这些半人马，
对
啊，她只能斥责他们说你怎么你亲爹你都敢是吧？然后但她也不能怎么办
啊，是，
然后呢，这些半人马也认识到说啊，我们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不废话吗？然后就是他们可能是更亲他们的母亲，就觉得说他们这么的行为伤了母亲的心，哎，然后呢，他们以后决定说，那我们就是纠正一下我们的错误吧。他们就向母亲保证说，我们永世尊他们这个死去的父亲为他们的这个神，哎，
所以在这个凄凉之地上有大量的半人马，
哎，然后呢，斯莱德斯把这个扎尔塔的这个灵魂啊安葬在了这个当地的一个就是大洞穴之中，然后这些半人马日后也都在这拜这个神，
这就是半人马的圣地，
对，哎，半人马的圣地了就。然后呢，从此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以后的马拉顿，
哦，
这个马拉顿洞嘛，就是说这个扎尔塔这个安葬
灵魂在里面，
哎，就是马拉顿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啊，
对。
然后呢，这个半人马这个也是这个
生的挺快的，
特别能生啊，像兔子一样生的特别快，遍布整个凄凉之地。本来这个牛头人啊，人家有这个丰沃的草原，这很好的生活。虽然说怎么说游牧民族嘛，倒也不至于说有多么富足，但是生活还是很好的。结果就是首先是这个自然被破坏，他们这个失去了他们的草场，
然后出现了一种莫名的
对
好战的生物。
紧接着又出现这个半人马，这个半人马他打得了对手啊？这个地方你没什么对手，就是牛头人呗，哎，
就开始打，
把这个牛头人霍霍得非常惨。哎，所以从此以后啊，这个牛头人和半人马就算结了仇了，就是
是的，
对。如果与其说结了仇，不如说是这个半人马开始在这个整个大陆上到处追杀牛头人。哎，打跑了还不行，还追着你杀。
是的，
哎，你们牛头人数量也不多嘛，虽然牛头人可能其实个体还是比较善战的。
是的，
总之就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牛头人无双啊，打下了一个这个冲突的基础。
是
啊，这就是马拉顿的故事。
哎。
然后时间就往前走了那么二三十年啊，黑暗之门前975年，
哎，
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流沙之战的故事。
是的，
说啊，巨魔帝国这个和这个巨魔帝国的战争结束的时候啊，这个虫族，我们知道这个上古之神的这样一个仆从的这样一个种族，哎，
就是当年巨魔扩的那个时候，
哎，
他主要是跟虫子在打，
对，虫子在打啊，所以说巨魔厉害嘛，这个因为虫族很厉害嘛，所以他们战胜了虫人，啊，所以巨魔当时的这个 打完之后啊，这个重组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好多期节目就没有再出场了，
因为他们在地底下那么休养生息。
对，除了这个熊猫人那边有这个螳螂妖
啊，
每这个千年等一回，每隔一百年冲击一次长城啊。
是的，
除此以外就不再有虫人在这个大陆上活动了啊。嗯、然后呢，其中这个奇拉虫人啊，被巨魔打败之后呢，他们就这个收缩啊，防守、
嗯、
或者是沉睡在这个本来是囚禁克苏恩的这个安奇拉
对
神庙里。
奇拉虫的外观接近于黄蜂，蜂类。
哎、嗯，对对对，
之前说螳螂妖就是螳螂嘛，
对，
奇拉是另外一种感觉啊。
对，哎。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本来是应该有一些这个东西驻守的啊。我们记得在很早的时候，我们提过一次南行会谈。
哎，
在这个就是这个不是说那个谁
来，
对他们去找这个来说想看看来到底，因为那个谁叛变了嘛。
对，
那个他要看看说这个最厉害的大守护者来是不是会来打我、
嗯，
所以他就派出了一批自己的部下去到南方看一看来的情况。
对，
结果他们来的消息没打探到，结果把这个血肉诅咒就带到了南方。哎，所以说当时我们说这个南行会谈是一次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历史、
嗯、影响深远。
哎，导致这个安琪拉这里边的这些什么托维尔啊、阿努比萨斯啊也都被腐化了。
是的、
哎、总之这个安琪拉吧，现在就是从囚他当然还是囚禁克苏恩的这个牢狱啊，他们救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地上这部分或者说浅层地下整个这个神庙的范围就成了虫人的这个大本营基地。哎，就这么一个状态。
嗯，本来其实是来在这儿。
嗯，然后呢，这个精灵曾经是这个大陆遍天下呀、啊，就是这个整个大陆，就是这个他们说，比如精灵的每一条道路都能通到这个世界的尽头啊。对，说他们
通到过这儿。
对，他们曾经统治过整个大陆，但是呢，他们也没敢动这个地方。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古籍里，他们找到很多神器啊，找到古籍说记录过说奇拉虫人的事情。
对，
但是他们也知道说啊、哦，原来神打这个东西都很费劲、啊，
那
我
们就离远点，
就不要惹了啊。
是的，
一直就是相安无事啊。结果到了这个现在是范达尔·陆亏的治下。
哎
哎，然后他们决定呢，这个他发起，因为这个人你知道，就是这个急功近利，这个好大喜功啊，他
行动派、啊、
老要搞一些事情，就是说在我的世界他要搞啊，我们西部大开发，
南部大开发，
南部大开发啊、嗯，我们要开发一下这个已经成为这个荒地一片沙漠之地的这个西里苏斯沙漠，那、
嗯、
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安琪拉神庙所在的这个地方。
其实到这时候，其实精灵自己都不太清楚里面到底是啥，
嗯、
只知道就是虫子很烦。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范达尔·陆亏啊，就派出他的这个亲儿子，叫做瓦斯坦恩·陆亏啊，然后带领着一队他很信任的这个德鲁伊，然后就来这个怎么说，不能叫侦察，叫这个探险，
远征啊，
远征啊、嗯，来到这个沙漠地段，然后来看一看到底我们能不能开发这个地方。想
主要是找找水源嘛，有水就
对
鼻子就起来了，
对，就开发沙漠嘛，先找这个绿洲嘛啊。
嗯，
然后呢，这个他这儿子瓦斯坦恩啊，就来这个地方就转啊转啊，然后就找水源，找一些这个能
够生存的、嗯。结果他们找到了
对
一个神庙，
对，然后他们就找到了这个安琪拉神庙。其实他爸爸也告诉他了，说你要找到这个地方，
对
啊，因为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沙漠里有一个虫
奇怪
的据点啊、就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才能有对策。
嗯，
然后呢，结果这个倒霉儿子瓦斯坦恩啊，这个不孝子，嗯。他就
不孝，很孝心啊，
好不好？
多孝心啊，这人。
他就到了安琪拉这儿之后呢，说：“那我们进去吧，啊、你看
瞅一瞅。”
对，他这父子俩都是喜欢作死，就是这个有作死基因啊，他们家。
是。
然后他就随从就跟他说：“你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啊！你爸都说了，这个
知道在这儿得
对，就不要乱动啊！”但是他不干啊，他说：“瓦斯坦就说我们精灵很强大，啊，我们很了不起，我们要把这个地方都探明，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开发出来这块沙漠嘛？”
嗯，
他一定要进去。哎，这一进不要紧，就把这个里面
奇拉虫醒了，
虫人就唤醒了。哎，他这一唤醒也不要紧，首先你唤醒他，结果克苏恩是何其的敏感啊，他就知道了说，终于有人再一次在这个地方把他的这个子嗣都唤醒了。哎，然后克苏恩虽然出不来，然后他就用他的这个精神力量
开始控制他们，
开始控制这些其他虫人，然后唤醒就把其他的所有都唤醒，越来越多啊，然后无数的这个虫族像大军就瞬间涌出了这个安琪拉神庙。
而且是这个秩序井然啊，
对，
阶层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奇拉虫人。
这个时候，这个奇拉虫人他们有一种这个就是数量最多啊最低级的一种就是作战单位，叫做异种蝎。
嗯，
哎，然后异种蝎呢被这个刚才四十二说的这种奇拉虫高阶级的有智慧的奇拉虫人所领导啊，势不可挡，冲出神庙啊，
对，加速了一个卵爆俩，
对，
嗷嗷的。
对，然后这个瓦斯坦恩·陆奎抱头鼠窜啊，
对，
当然
震了，这就
是、人里没写抱头鼠窜，我觉得他那个景象应该、就
是、肯定
是
跑啊，对，
跟那个木乃伊那个电影里景象似的，我的个妈呀，赶紧撤！啊，
对，
然后跑上，他一面的通知他老爸说这个完了，爸，我惹事了，哎，然后一面就是说在这里建立一些这个前哨的据点，
是的，
前沿阵地，说我们就监视一下这个虫人的动向啊，对，然后呢， 范达尔陆盔啊，一接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组织军队要开始反击啊。其实这个陆盔啊，虽然我们说刚才说好打喜功什么这些事情，但是他
执行力很强的。
他其实有一点特别好，他跟其他的精灵，尤其是那些天天上网啊，在家里躺着这个玩法里奥这些人不一样的，就是他这个行动力很强。
对，
就是我说
知道事要是要打出来的。
哎，对，说干马上干啊。
对
对，所以这个人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他的可取之处的。
是。
嗯、然后这个范达尔陆盔啊，编制了一支由这个强大的德鲁伊，然后哨兵部队，就是那个女性的这个守卫军，
嗯、
然后和女祭司，这是
几乎就是最强
奶妈嘛，对，是他们能组织到的最强的一个配置军队了。
还有丛林守护者，
丛林守护者，哎、嗯，一起就是开始应对这个其他兽人的威胁，其实反应很快。
对，
哎，要可能其他种族的话，可能就得先蔓延一下人类，然后才能反应得过来。然后呢，这个精灵军与这个其他兽人啊，这个进行了多次恶战啊、
嗯，
然后呢。这个精灵军毕竟经过了这个上古之战嘛，
对，
然后也休养生息了这么多年，现在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是的，
屡次将这个奇拉虫人就打回了这个沙漠之中，打回了这个就是安提拉神庙范围之内。
嗯，
然后但是这个虫族啊，也是这个怎么讲，这个春风吹又生啊，又屡次的从这个神庙中又冲出，哎，双方不断的进行这种拉锯，然后、
嗯、这就是西利苏斯之战，
对，
或者叫流沙
之战。流沙
之战，
哎，从这儿就开始，就是战斗非常，从一开始就开始非常激烈，非常惨烈，
焦灼。
沙漠上遍及着这种虫子的这个就是断肢和这个死。去的这个精灵战士的这个遗体啊，然后呢，这个范达尔陆盔啊，一面他要这个坚守着这个就是战争战线，一面主持战事，一面呢他还这个让他的后方建立了很多这个哨点、前哨站，
就是推进的时候一定要稳住，不能让他
对
返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陆盔其实确实是一个好的领袖，
是的，
咱不能说他本人是怎么样啊。而且这个怎么说呢？范达尔陆盔就是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莽夫，
嗯，
他对作战也好啊，他做事
也好，
哎，他是很有想法的，对。然后呢，这个最终在这个德鲁伊以及他们盟友的这个努力下啊，把这个虫人控制在了这个西里
苏斯
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没有让这一次虫人再波及到这个大陆的就是更多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牛头人生活的地方啊，或者更远的北方啊，其实都没有受这次战事的影响啊。你想虫人多厉害啊，当年这个巨魔和虫人在整个大陆上这个就是到处拼杀打开了花，
是的，
对吧？这次虫人苏醒，被这个陆盔只是控制在西里苏斯这个范围之内，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然而啊，就是他们在觉得这个精灵啊，你看老是犯错误，就是我们优势很大，对他们就又来了这一套，就是觉得胜利马上就要来的时候，中了一次计啊。这个故事大概是这个编年史里面细说啊，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稍微细讲一点这个故事怎么回事。说这个双方正在对峙的时候啊，然后这个范达尔陆盔准备就是做最后的总攻了，他们打进虫巢，
嗯，
哎，然后呢，这时候传令兵来啊，到，哎，说这个报告啊，是南风村正在遭到这个虫群的攻击，
这算是一个战略节点吧，这个村儿。
对，这个南风村呢，如果你现在去西里苏斯，还有这个地方，那已经是废墟了嘛，在这个道路的这个偏南方，哎，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口
对，就是说精灵军队的这个后勤补给啊，
嗯，
如果说南风村失守，他们这个整个后方会变得很空虚，就是他们这个补给线会受到打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范达尔陆盔这个时候就考虑，没办法，既然这个地方受到攻击，他准备把这个全线的大军都要回撤，
对，
回撤回这个阵线，那个南风村平行的这个阵线之后呢，先把南风村再打回来，
是的，
然后我们再安全的向前推进，哎、
嗯，
但是这个呢，就有一个问题，这个方案就是说他们这个时候会就要让开这个
主干道
、哎，让这个虫群可能就会冲出西里苏斯，
啊、有这个问题，
哎，这就是他不想看到的，因为他离开了这个主干道之后呢，南风村是能守住，但是他们可能阻挡不了一部分的虫群可能会蔓延出西里苏斯沙漠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对像你说的很孝顺的这个儿子，
嗯，
哎，就瓦斯坦看出
虎父无犬子，
看出了这个他爸的这个左右为难的这个感觉，
嗯，
就说啊，这个父亲啊，孩儿愿领本部军马啊，前往这个镇守南风村，
哎，
您放心啊，绝对不让他们这个有一只虫子跑过去。
啊，
他爸一看，哎，也可以啊，
也可以是的，
对，然后呢，就同意了他的这个建议啊，
嗯，
就派这个瓦斯坦陆盔，然后去守这个南风村啊。然后也没什么事儿，
嗯，
三天之后，
嗯，
就是两军的主力部队正面对峙的时候，哎，然后哎，虫群突然间没有马上进攻，他们在这个部队里分开一条道，就是这个虫子都哎非常这个听话的在两边闪开，
嗯，
然后道路中间走出一位这个虫人将军啊，非常
高阶将军，
非常恐怖啊，然后他这个就是扭曲的这个臂爪之中。抓着一个伤痕累累的暗夜精灵，哎，正是陆盔的儿子瓦斯坦恩，
啊，就是被擒了。
对，然后这个，然后呢，就在陆盔的眼前，他生生的就把他儿子就是撕成了碎片，
哎，
啊，就是给活剥了啊，
嗯。
这个瓦斯坦这个死状啊，这个就是怎么说，很大的这个打击了这位就是
范达尔卢奎大德洛伊，
他就是整个这个作为领袖，他的信心受到了动摇，导致这个军心也受到了动摇，然后这个崇仁也没有放过这次机会，一拥而出，一路就是推进到了东方的塔纳利斯，
就暗夜精灵，这算是一溃再溃，
对，
就是向北溃退了很远很远。塔纳利斯就在西耶苏斯的北边，
对，
是另外一块很大的沙漠，
对。然后呢，这个结果，这个奇拉崇人啊，也他妈是头脑发热啊，他们再次犯了这个精灵军，精灵军队这个我们又是很大的错误啊。他们好死不死，千不该万不该，竟然打入了时光之穴啊！这是什么地方呢？青铜龙军团所在的圣所啊！结果那你们就要倒了大霉啊！青铜龙是可不是不好惹的啊！结果这个惹了龙之后呢，这个阿纳克斯在阿纳克斯的率领和召集之下啊，他请来了这个来自红龙、绿龙、蓝龙三大巨龙军团的援助，
再次聚首啊！
这次陆亏。他没有去请龙族啊，精灵也没有去找他们，结果是因为虫族
自己
打进了龙的老家啊，
作就作啊，
惹到了这个守护巨龙啊，结果这个四种颜色的巨龙联军啊，又将这个虫族大军又打回了安琪拉之，
又推回去了，
对，
又推回去了、
然后呢，即使有了这个巨龙的参战啊，这个虫人啊数量实在太多，
对，
他们就是以数量取胜嘛，就跟星际的那个虫族是一样的啊，
一个卵垒俩嘛，
对，然后这个很难被彻底消灭。然后这时候呢，这个范达尔陆奎啊，他也很就不愿意再牺牲更多的人来和、
他也不是那种战争狂人，
对，和这些生生不息的虫，因为你想精灵可是永生的生命了，
对啊，
这种可以活几千几万年的生命，
找一个是一个，
和这些完全无智能的虫子这样硬拼都死去，他是你想心里，如果说我是精灵的领袖的话，我心里也是非常不忍的，
对、
我的子民都是永生的高等种族，
对啊，
这样和这些
现在连儿子都死，
对，连我儿子都丧葬在里面了，所以他就是非常不想再让自己的子民和这些这个怎么讲，他觉得这个战斗是没有意义的，
对，
啊，
但是又不能停，他就很矛盾，
对，所以呢，他就找了这个青铜龙的这样的这个领袖阿纳库勒斯守护，那个他不是守护巨龙，他是这个像这个时候青铜龙的这个领袖吧，因为这个谁，那个诺兹多姆老是见不着人
就没了，对，
啊、老是这个在时间的长河中云、对，到处浪啊，
对，
浪迹啊，
是的，
所以阿纳库勒斯来领，他就和这个陆奎他们俩一起就商量说，咱们有一个办法，一劳永逸，然后呢。纳拉克斯也觉得说这个虫族想一举歼灭，
对，
不是
个打头、没个打头，
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甲虫之墙，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用一层很坚固的墙，
嗯，用强大的魔法力量把它封印起来、
他们就封在这里边，让他们出不来不就完了吗，
对，
然后这个陆奎想说，哎，好办法，
嗯，
所以呢阿纳克勒斯就打造了两件神器来做这件事情、一甲虫之罗，二叫流沙结账、
是的，
这个甲虫之罗这两个东西怎么用呢，就是说龙族先把这个权杖交给了这个范达尔卢奎、说看着听着我们的统一配合、对，然后这个龙族一并就冲向这个虫人军队啊，先把他们打回到整个就是怎么说收缩在这个神庙的范围之内、
这场打得非常非常惨，其实龙族也相当于这个用血肉吧、用龙命添进去，然后把甲虫挡在后面，
对，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用法术，德鲁伊和龙族的法术一起配合，然后在这个
一面这个巨墙在升起、
树立起这个甲虫之墙，哎，然后再施上魔法，哎，把他们封印在里边。然后呢，这个阿纳克勒斯最后还跟这个范达尔卢奎说：“我就给你这东西，这有一罗吗？这有一杖吗？刚给你这杖，说你什么时候觉得你们有力量了，说彻底歼灭虫族的时候，哎，拿这杖，流沙结账，嘣、敲这甲虫之罗，
墙就开了
，你们就可以进去就把这个虫子歼灭，就可以了啊。”结果这个范达尔陆奎想，我还进去了，
对，
你死不死你，对吧、
啊？
我儿子都死了，
对
吧？我还就封着吧。结果他就一怒之下、把这个流沙结账打碎，打成碎片，哎，说这故事有什么意义呢？是告诉你说，这个后来安琪拉开门的时候，为什么我要集合全服务器玩家的力量，
满世界的找，
对，一块一块的把这个碎片找到，然后拼回这个流沙结账。哎、而且刚才我们讲这段故事呢，其实如果是你是60级的玩家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刚才跟 Sir 还聊过，说没有这个镜像的这样一个功能。
是的，
那时候是特别壮观的什么呢？是那个开门的时候呢，是所有服务器的玩家在这个公共的区域里看到这个一个类似于这个全息影像的一个播片，就大家一起来看，然后当时你就能看到整个这段，就是他们建
英雄的演讲啊，大军集结、
对，那个龙冲进去和这个虫子同归于尽啊，整个这些壮观的场面都能看到，所以这个安琪拉开门、被很多玩家也是认为是这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就是世界事件啊、
当时打的也确实非常非常惨， 而且这个事儿，一度就是成为了龙族和生和这个艾德拉斯生灵的一种隔阂。
是，
再后来就没有这么强大的一种维系的这种关系了。就是可以说，龙族和艾精灵双方都对对方可能有点意见了。一方面，他觉得范尔路辉就这么怂了，就这么认了，这个人就是心灰意冷，
对，
就把权杖直接砸掉。而龙族也觉得自己损失了那么多。子嗣，因为之前其实龙族就相当于遭受重创嘛，
是
这也才缓慢的复苏了几千年。
龙族他们每一次试图出山帮助人类的时候，他们自己
就死
了
好多
惨烈的损失。
对，因为他们在甚至包括就是我记得那个演出和讲述的时候，高墙竖起的时候，有大批大批龙族，各个颜色的龙都根本就不可能出得来的，相当于用血肉筑成了这面高墙，把这个甲虫拦在背后，然后让这个艾德拉斯拥有一个平和了这后来的这些年。
没错，
其实是一个很悲壮的一场战役。
而且啊，这个范达尔路辉这个人的转变啊，
基本应该是从这儿就开始了。
对，我们后来见到的那个非常讨厌的范达尔路辉，其实应该是从这儿开始转变。
是的，
你想他在之前能够在几千年里受到精灵整个族群的爱戴和信任，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的，
他应该从这儿失去了自己这个最心爱的儿子之后，他整个人都变得性格都变得扭曲也不一样，这也导致他后来做出了一系列的那样的事情啊。
没错，
其实我觉得最早这个人物啊，可能是。暴雪想最早的编剧可能想塑造一个不那么讨人喜欢但是有效的领袖。
是的
啊，就他想，因为我们现实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对的，
这样的人不可能所有的领袖都是那么让人喜欢，
仁爱或者什么，
像萨尔那样的。
对
对
对,
对，但是后来可能换了编剧嘛，就是他彻底把这个人黑化了。其实我觉得路辉黑化其实是比较落于俗套。
对
对，他其实应该是一个更有个性的一个，
就是在中间，
对
对，
你可以不喜欢
一个黑白之间的感觉。
对，你可以不喜欢我，你可以觉得我这个人做事没有感情，然后比较
冷漠
吧，言堂或者怎么样。 对,
对，
但是我的目的是好的，我是为了，
对，而且我做的事情是能做成的，有这样一种感觉。
对，就像这个啊，我们很多熟悉的人物，看火影忍者，你看我知道团藏，
对，
大概、就是、
对
这样的，其实人物其实是比较有个性，
而且会让故事变得很丰满，让你觉得这里面的群像不是那么脸谱化，
可信。哎，对
对，
哎，总之这个路辉就不说了嘛。
流沙之战这就是千年前可以说最惨烈的战争之一，
对，很久没有这样的大战了啊。然后呢，这是卡里姆多这边的故事啊。
嗯、
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个东部王国，
人类这边、
也不消停、这个达拉然和这个人类七国啊，这个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说过有一千年，就大概一千多年，他们有很平稳的那个发展的阶段。然后这些在这个背地里，守护者也是一代一代的这个更替啊，每隔一百年换
、
哎，安然的这样一个交替。
嗯，
哎，有的呢，守护者呢就是可以。这个执行任务就是他履行他的职责，到正好一百年，然后交出他的这个力量，得以这个安享晚年。
嗯，
有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
阵亡
牺牲了。
嗯，
所以守护者也不容易嘛。
对，
传啊传，传到了一位守护者，这位守护者叫维卡斯
斯卡维尔
、对，是一位当时最杰出的大法师。守护者肯定都是当时最杰出的人嘛，
法师中的法师，非常强、
在他到了一百年，将要这个交出这个守护者力量的时候，他发现。无人足以接替他的位置，
惊了，
这个真是悲哀、啊。
你们这代是我带的最差的一届。
对，
你这帮人啊，
你们这些学生，这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学生啊。
对，
然后呢，这个提示司法议会也很忧心忡忡啊，就是说这没人接替不行啊，
对
啊。然后呢，他们
研究已经决定了，
组织上要求啊，说要不然这个
你再干两年吧。
这个、对，斯卡维尔说这个司同志
啊，你再带一带学生，说不定出来一个。
对，你再干一阵吧啊。然后呢，这个斯卡维尔一看，他虽然说一心想要就是我要歇一歇了，
对，想回去种地
了。对，但是说既然是议会的这个决定啊，又不是我自己说要这个霸占这个力量，所以说也就同意了，因为他们都是议会的人嘛。
是，
哎，同意这个要求。
而且之前这个一百年，这个说到底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儿。
对，我们之前也说过，说这一百年这个只不过是大家一种
尊敬嘛，最传统的一种
尊敬，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说这个事儿也就这么下去了啊、然后呢，这个斯卡维尔和议会的这个关系也非常好。
对
啊，然后呢，就是行，那就咱们再干一阵啊。
嗯，
然后又过去了很多年，然后这个斯卡维尔终于找到了一位可以接任自己的学生啊。
哎，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天才的法师，一位人类女性，叫做艾格文。
哎、没错，
哎。然后呢，这个学得非常快，很快啊，他就是已经是这个无人能出其右的一位，这个肯定是除了守护者以外的最强大的法师了。
没错，
哎，然后呢，他就决定说，哎，既然有了这么一个人了，那我就别再撑着了，哎，
赶紧的吧，
对，把这个守护者的这个位置就交给艾格文，
然后力量也传承了之后，
对，然后呢，艾格文也很好的接了班，而且 这里说了，说埃格文可以说是位非常出色的守护者，即使在这些伟大的守护者当中，他也是非常出类拔萃的。哎，但是有一点，这个人的性格非常的这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女人。哎，
他这个人先天的不服从权威，就是一个天然有反骨的人。
有反骨，哎，
对，
他就是从一开始就和议会的关系就比较紧张。
我记得他在小说里写过他就是入学的时候，他发现他年纪轻轻就比所有人都强，
对，
然后也不服老师，
是就
对，然后就折腾，四处折腾，然后睡遍了各种法师学徒，特别奇怪。我当时读了这段时候震了，知道
他就是怎么说呢，所有的天才都很容易有的这样一个感觉，
就我行我素，
因为我太厉害了，我觉得你们不配教我，
对，
有什么可说的，还管我，还议会，议什么会，就我就完了嘛，对吧，
是啊，
对。然后呢，这个在他这个当守护者这期间啊，这个他和
议会反正也挺烦的，
打来打去啊，对。但是议会呢，从来没有就觉得说这也有什么问题，因为
他强啊，
因为这个艾格文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
啊，他们并不苦恼，就觉得说我们有这么一位这个这么厉害的守护者，他就有点个性，他作一作就作吧，对
对
吧？这个人这
谁能没点个性呢？
对，有才的人谁能这个对吧？
一代接一代嘛，上一代稳重点，这一代就这样。
平庸之人才会那样，
对
吧？
对
对。所以呢，啊，就也就相安无事啊。因为他实际有嘛，对，等到了这个到他一百年需要交出的时候，然后埃格文在这个诺森德的这个冰原之中啊，发现了一个邪恶的存在，
哎，
然后他长途跋涉啊，来到了这里，然后发现了一个恶魔啊，正在这个追杀一个离群的这个蓝龙，
就是要他这个能量，奥数能量。
对，你想这个龙多厉害呀，都能被追杀，所以说这一批这个恶魔肯定不是说这个小的这个威胁啊。
而且这事儿大呀，蓝龙真是少一条是一条。
人类很久没见过龙了，
对，
所以埃格文啊，很快就出发前往了龙眠神殿，就他多大能耐，他。是吧？他跟找龙去了，来到这儿说，他说：“你看啊，你们这个蓝龙都被人家追杀了，我救下来的，对吧？你们赶紧，就是你们既然
是……你记不记得以前你们说过契约是吧？
对啊，
守护这个世界是吧？
守护世界吗？对啊，你要跟我一起这个去战胜这些邪恶的这个恶魔。
嗯，
对。然后呢，这个阿莱克斯塔萨一听说
有道理，
说的
有理，
也是有理啊。我们无言，这个无法反驳
这
个要求。
对，你想你们守护者是已经干了一千年，我们其实也没干啥，
哎，
是吧？
所以那咱就一起干呗。
对
啊，既然你要去，我就跟你们去呗，哎。”然后呢，随即呢，他们在这个，因为在这个北部嘛，这个当年这个加拉克隆死的时候落下了这个龙骨荒野的那个地方，
对对，
哎，他们这设了一个埋伏啊，就等着说就要打这个恶魔啊，
嗯，就这一撮恶魔，
哎，然后
出现了
这一幕啊，因为我们老说这个埃格文啊，守护者多厉害，
嗯，
到底有多厉害呢？哎，我就特意给大家找了这么一段来自这个最后的守护者中。就战斗的一个描述，为什么说这个小说里有战斗描述呢？因为这个小说讲的是这个卡德加，
嗯，
在这个卡拉赞中的这个
当学徒的时候看到过这段
故事，哎，他在这里面呢曾经看到过这段历史的幻象。
对，
哎，
埃格文如何战斗？
对，哎，所以说埃格文，他我跟你讲，在这个小说里是这么说的啊，这么一段，就是埃格文举起一只手，吐出一段简短的咒语，指尖隐隐闪光，只见一道巨型的白光，画出弧线，硬生生劈进恶魔的队伍。这不
是气定神闲，你知道，瞬间快速施法，然后啪，
气定大火球，
对，
人家是闪电啊，但这不是普通的闪电，这个攻击的范围像雷暴，像元素闪电，这个冰冷的，
他就使用纯粹的元素力量，
对，哎，冰冷的空气被强大的紫色电弧劈成两半，
啊，看好，现在魔兽世界里还没有一个法系职业有这个技能啊，
对，然后这个恶魔来不及哼一下，转眼间灰飞烟灭啊。然后以这个死去的这个恶魔为圆心，方圆几米内的恶魔通通在一瞬间爆炸，
炸了
血
肉模糊，
血肉模糊，像下了一场血雨。啊，这些
GM 嘛，
这些剧情的恶魔比十个人抱在一起还要大，他一下子这一道闪电
打一个炸成灰，然后其他炸稀碎。
对，你想比十个人抱在一起的还大的恶魔，被他一招杀了几十个啊！而且这时候艾格文似乎还没有使用全力，就他故意收着呢。
啊，
哎，然后又过了一阵，艾格文不慌不忙地抬起另一只手啊，画了个大圆儿，然后在他的面前的天空中冒出一堵蓝色的火墙，火焰熊熊燃烧啊！恶魔们这时候反击射出的这个橙色的火箭都打到这上面，像沙子打到水中都被吞没，没有捡起一点波澜。然后这个蓝色的火墙还在延伸到空中，然后从天上的恶魔就飞着的恶魔来不及刹住脚，都撞到这个火墙上，啊，被这个蓝色的火焰所包围，痛苦的摔到地上。动作快点的可以绕过火墙，然后气冲冲的就冲下来。这个时候恶魔还有二十个，
嗯，大个的那种展翅就能把空中遮住那种大号的恶魔。
艾格文又掌心一翻，一半的恶魔转眼变成了玻璃。
我操！
随后被他的
瞬发施法的变化法术，
随后被他另一只手的音波攻击震得粉碎。 然后剩下的恶魔也重重的落在地上，因为音波嘛，没有被震碎的也掉在地上啊，拔出武器徒步向艾格文冲来。
目前描述来看，全都是瞬发法术，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
然后这个时候恶魔还剩10个，然后守护者又迅速做了个手势，4个恶魔的肌肉开始融化，露出森森白骨，他们恐惧的大叫，直到他们的喉咙也化为雪地里的一滩绿水。永远叫不出声，这时还有6个恶魔、
啊、
然后艾格文用右手暗暗一抓，3个恶魔连哼都没哼一声，悄无声息的爆炸，他们死亡的躯体中飞出一大群蜜蜂，
然
后蜜蜂这个大蜜蜂等小虫，就好多虫从身体里飞出来，这也正是这些，就是这时候恶魔还剩3个、哎、然后还剩3个的时候，他双手一松、啊、一个恶魔的四肢开始生生撕裂，像被看不见的手撕掉一样，然后恶魔还剩2个，艾格文又伸出2个指头，
一指，
其中一个陷进了这个恶魔，一个陷进了流沙的陷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恶魔开始骂他，打不过了就破口大骂，
没有什么办法了，说实话也。
恶魔说：“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你是一个人，我们还有多少人吗？啊，我们的援军就要来了。”然后这个守护者微微一笑，啊，我知道，对你来说守护者太难对付了，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招援军的。
对，赶紧招吧，来。
恶魔说：“你知道，你知道你就不会一个人来大陆了。”然后。这个艾格文说我说了我知道，可我没说我是一个人来啊。然后他微微一笑，打了个直响，然后身后乌压压一片的巨龙向恶魔冲来。哎，这就是当年
典型主角。哎，这个真的太，哎，
对，
还险。
对，这就是当年艾格文，就是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一段描述啊，感受一下说为什么说守护者的力量是到了可以到了说就是说巨龙会听他的指挥，为了到了说恶魔会惧怕。守护者这样一种存在的原因啊，可能看来人类还是挺厉害啊，用他们这种就是传功的方式，
震惊了，
能够创造出如此强大的人类，
什么强度的法术单位啊，这是。
对，然后呢，这个开始他们是战胜了，哎，然而呢，这个无论是艾格恩还是巨龙啊，对后来的这个事情的发展都没想到，因为后来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惊天的大逆转，这个诺森德的天幕暗涌着一段黑暗，然后
突然就黑了，
对，有一个硕大无比的恶魔在这个战场中间乍现啊，这是谁？萨格拉斯本人
啊，怎么这么快就这么
对燃烧军团的主宰啊，就是头来了。但是啊，其实这只是恶魔的一个这个小小的化身。
对啊，不可能这么快，要不然你想以前上古之战折腾多长时间，也没让他进来啊。
他就是来不了嘛。
对啊，
这可能只是这一批，可能这批恶魔比较多，
嗯，
可能就是想办法带来了一部分这个他本人的一小小的
力量，
沧海一粟的那么一点力量啊。
对，
但是这种力量。对于这个凡间种族来说
还是太强了，
也是几乎是就不可想象的力量，哎，但是艾格文还是没有退缩，
就是虎鸡鸡的一个姐姐，
对，
只能说艾格文就是太虎了，
他的自信甚至我觉得强过他的力量，
是的，太可怕了。
对，然后他就向这个萨格拉斯发起了挑战，
嗯，
啊，结果竟然还战胜了，哎，
应该算是艾格文一生中最最苦的一场大战。
对，小说里我记得啊，他这个最后他施这个法术是个什么法术呢？说一道闪电啊劈进这个萨格拉斯这个分身的身体中嘛，
嗯，
然后这个闪电啊那个效果类似于黑洞，就是开始萨格拉斯不以为然，就觉得说这个法术没什么意思，
多大事，
没什么劲儿，
嗯。
后来发现他身体里有一个黑点，慢慢的扩散，不断扩大，
哦，
然后他试图用他的手或者他自己施别的法术来阻止这个小黑洞，
也不行，
但是发现手也变得被就是手也变得染上这个黑洞，
哦，
最后他整个身体都被吞噬。大概是这么一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法术的法术，哎，然后呢，这个龙族见到萨格拉斯，其实都跑了，
是的，
龙族也是很不给力啊。结果这个艾格文啊，一个人类啊，凭一己之力啊，
跟这个萨格拉斯打
了天昏地暗，战胜了堕落泰坦
啊，还打赢了，
虽然说是一个小分身啊，嗯，然后打赢了，哎，只是看上去打赢了嘛，嗯，其实这个萨格拉斯啊，这个我们是它是一场著名的诈败嘛，
对
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急中生智的一个炸败，他开始你想以萨格拉斯的这个力量，
就感觉分洒洒水，
就是他肯定不是不屑于对人类使用这种办法，他一定是觉得我操，这个人原来这么厉害，那既然你这么厉害的话，那
我就得想点别的招，
别硬拼了呗啊，可能是这个临时的一个急中生智啊。然后呢，他呀，随着他这个在就是说这个小分身被击倒的同时，他将自己的灵魂转移到了，就是因为战斗变得
打完之后，其实艾格文也很虚弱，
变得很虚弱的艾格文的身体里啊，就潜藏在艾格文的灵魂深处，但艾格文自己不知道，他被萨格拉斯附了身。
这个，
其实，哎，
这个人啊，既是守护者又是萨格拉斯，
对，
多强啊！
而且其实从后来的萨格拉斯自己说过，说他在艾格文身体里的时候，说他只能一部分的影响 艾格文的这个决定
都不能
和他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他不可能像后来在那个谁的身体里的时候
控制他，
完全控制他。对，所以你想艾格文的精神力量有多强大？
是的，
哎，可以说是
人类最
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这个
一位战士，
一个女人呢？
对，没错。
这个艾格文啊，打败了这个萨格拉斯之后啊，他就我还老得说这个萨格拉斯的一个小分身之后啊。然后呢，他就想办法，我得把这个他尸体封印一下啊。这个这些这个很邪恶的这些
都是很强大的邪能力量。
对，你随便哪个这个心术不正的法师
啊，拿一下完了，
搞走一点点骨灰，那就天下大乱了都。
是的，
所以他就想到说，我要把它封印一下，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这个苏拉玛，当时在这个善古之战的时候
说过，他已经变成一座孤城了嘛。
对，这个苏拉玛城啊，当时在这个善古之战的时候呢，有一队这个军团的士兵啊，曾经想在这儿开过一道传送门。
对，
哎，所以呢，然后呢，被这个就是被阻止了啊。所以总之呢，他们阻止这个传送门的时候啊，留下了一些这个非常强大的，而且非常古老的，可能艾格文自己也不会的一些
封
印的咒文咒
术
在这儿。所以艾格文正好利用这些咒术，他就把这个萨格拉斯的这些遗骸，利用这些远古的这个封印咒术，就封印在了这个沉没在海底的这个苏拉玛古城之中。
嗯，办事还是很稳妥，我觉得。
对，他就希望这个以后永远没有人能够触碰到这些邪恶的这个残骸啊。
嗯。
但其实，在我们这个最新的版本里，还特意描述了这段。
是。
你听过那个就是官方出过一个这个广播剧？
嗯、对对对对。
哎，当时讲这个古尔丹，他就受这个阿克蒙德的指引。专门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还特意说了说古尔丹解这些这个封印法术的时候有多么危险。
是的，
哎，没走错一步自己可能就会原地爆炸啊。
对对对，
他特意说过这个封印法术的事儿啊。我觉得他们那个官方的那个广播剧做得非常好，
没错，
非常好，然后
就有演出，
对，配的很多声效。
对, 对,
对,
对，
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这个听一听、啊、
嗯，非常不错。那个
我也是听完我觉得非常棒啊。然后呢，这个故事就大概就到这儿了啊，就是一个艾格文战胜萨格拉斯的故事。
是的，
曾经以前在这个官方编年史出之前啊，大家一直议论说啊，这个艾格文和萨格拉斯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啊，打这么狠，
还有萨格拉斯之墓，说大家一直说诈降，什么不诈死，诈死了，然后诈败，
对对对，
然后说艾格文到底确实是厉害，或怎么了，争论不休。
现在基本上定了个性，
对，总之在这儿官方给你定性了，说他确实战胜了。
嗯。虽然
是
个分身，
战胜这个只是一个一小小的分身，
嗯，
要不然也太不合理了嘛。
是啊。
然后我们在时间再往前走一走啊，黑暗之门前八百年，这个故事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熟悉的这个潘达利亚大陆，
没错，
是流浪的故事啊、
哎。
这个人叫流浪，
姓刘，叫这个
浪
花浪，
海浪的浪。哎，说这个守护者艾格文啊，正在这个保护着，为了保护世界，这个奋力作战啊，一个人孤身面对这个大魔头的时候，
嗯、
这些熊猫人们啊，依然过着他们与世隔绝的生活。
之前那个皇帝少昊啊，是把这个、
嗯、
整个这个潘达利亚大陆都笼罩在浓雾之中、
啊。他自己不化身成这个大陆的一部分了吗？
对
对，
所以熊猫人大家在雾里那个天天这个耕作，挺开心的，其实。
哎，然后熊猫人也是非常满足自己这种这个安逸的生活。
嗯，
对，而且呢。
而且他们有事儿啊，其实螳螂妖还打嘛，
对，
该干啥干啥。就是、
而且其实他们不知道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们以为啊，这个天崩地裂之后啊，除了他们以外
都没了，
世界都毁灭了，没有其他生物了，他们是这么想的。哎，但是这有的这个熊猫人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安逸是吧？都是喜欢这样喝茶啊，就每天打打太极拳什么的。
是
的，有一个就是流浪这个人，哎，他就不顾其他熊猫人的耻笑和警告，
我要出去，
对，我要。探险，
哎
啊！你们这些人，这是
天天一天到晚闲，
胸无大志、啊，
对，无极六兽的
一帮
人、啊。
对，他出去探险，然后呢，他就驾着啊，就叫骑着、
嗯、
一个名为神真子的小海龟，
对，坐在这个小乌龟上，
小乌龟上啊，然后就穿过了潘达利亚的迷雾，哎、
就出
去
了，
探险了，哎，
嗯、
好长时间音信全无，
对，
啊、大家以为这个疯子肯定是嗝屁了，
就肯定是要议论父母在不远游嘛，干什么去了是吧？
大家都觉得他死定了
啊。
结果流浪在五年之后，哎，流浪回来了，
哎
哎，然后还讲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个神奇的传说。
就村里来了一个怪怪的舅舅，会有各式各样的故事，你说这人多有意思是吧？
然后呢，这些故事啊，就刺激了当地的很多人，
嗯，多好听啊，
就觉得说啊，原来世界没有毁灭，
对，
我们外面还有很这么丰富的世界，
还有耳朵尖尖的人啊，皮肤都紫的，
对、啊、
是吧？然后还有个子长牛头的人，
对、啊，听起来有的很，有的地方就是很有点危险，有刺激，有的地方人还很友善啊，有的矮小的人，有一些这个瘦弱的人，
对，摆了些叮叮当当的玩意儿什么的，哎、
对、
哎。
所以呢，等待流浪啊，他肯定待不住啊，
是
啊，这个家里待不住嘛，对
对。
再次要出去，你听他的名儿，
叫流浪，
流浪他肯定浪啊，这个人。嗯、
潘达利亚有一首原那个原声应该就叫什么流浪之歌还
是吗？
对、
嗯、对，然后他就决定我还要去流浪啊、嗯。但这次他走的时候啊，就不再是一个人了。
嗯，
哎，他就有很多人决定说，我跟着你一起去。
哎，我也要看一看、
啊，我们也要，就是世界很大，我想去
看
看。
看
看，
没错。
哎、然后他这小海龟啊，神真子，哎，也长大了。
越长越大、啊、
对，变成了像船一样大，就不像开始的那样小、
哎、
一个他只能一个人骑了、哎、就大家都坐着这个神真子、哎、跟他一块去、哎、然后这一起去的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女性的这个熊猫人叫新慈、
哎
哎、就跟他一块、哎、这个人后来成为了流浪的妻子、
哎
哎、这是一个 很浪漫的故事
、啊、
很浪的故事、啊
哎、很浪，对，行吧
对，然后每隔五年啊，这个流浪就返回一次潘达利亚，
对，然后呢神真子越长越大、
哎、神真子也就是越来越大、嗯哎、然后呢每次他再出去的时候，有更多的熊猫人加入这个探险的队伍，
哎
哎，然后开始他们的这个冒险生活，哎，这一晃啊，几十年就过去了，哎，然后这个每五年回来一次这个事儿一直就延续着，然后这个海龟啊长得跟一个岛一样大，
哎，
这海龟也不控制，这是，也不知道什么种啊，完了这个在这个岛上竟然还有个小这个 小山。
对、
哎这个
山，
山
脉湖泊都在上面。
对，哎，山哈、啊、与这个烟雾缭绕啊、
哎，
仿佛一个移动的这个什么小岛。
对，
哎，
这就是熊猫人的初始的新手村，就在这上面。哎，
而且在这个乌龟壳上啊，不仅有这个生态了吗？
嗯、
开始这个熊猫人就是流浪的熊猫人越来越多了吗？
对、啊，
他们诞生安家了。
对，
哎，
其实一开始可能也就是放一点这个行李辎重
、啊，对对 对，
然后可能有一些后勤嘛，
嗯，
然后渐渐的肯定就形成了这个
有山有水有河流啊，
对
啊，修还有火车道，
又重新又重新开始了是吧？
对，
又开始种地了啊。
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就海龟背的这个岛就命名为迷踪岛。
哎
哎，这个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岛屿啊。然后呢，至于流浪啊。他在就是传说说他在最后一次离开潘达利亚的时候啊，就是年龄太大了，
嗯，
就是睡觉一睡不醒，
其实也算善终啊，就是
说他这个灵魂啊和这个海龟已经融为了一体，
嗯，保护着整个一个迷踪岛上这个有探险精神的熊猫人们。
对，哎，然后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反正就是讲说熊猫人没有这个全部都一直守在这个，
对，也是跟你讲为什么玩家的熊猫人会走出去，因为你想如果就是玩家扮演的就是潘达利亚上的熊猫人。那他肯定是有山有水、
嗯嗯、
有炕头是吧？为啥要出去打呢？是吧？
好吧，
就是因为在这个神真子上嘛，所以神真子才第一时间接触到了外界的社会，
嗯、
然后在上面的牛头人也不是牛头人，熊猫人自然有这种就是一种传统，要走出去看看世界嘛。
嗯，
所以说这个玩家的牛头人、
嗯、
熊猫人才是这上面的。
嗯，总之这个探险和流浪啊、
嗯、
是这个熊猫人故这个种族当中一段佳话吧、啊、
没错，
创造了一个什么崭新的很独特的一种生态环境、哎、
嗯，
这个
就是告诉你熊猫人并不仅仅是偏安一隅的，它是有一批相当一部分人是很有冒险精神的，是走出来的、
嗯、好吧啊，这可能就是这个一集电视剧当中这个插播一段广告啊，
没错、嗯、1.5集、
对，
就是这种。
哎，然后我们回来说这个艾格文的事啊、
哎、
这个诺斯能这一仗打完之后啊，这个萨格拉斯不是藏在他这个艾格文的身体里了吗、
哎
啊、他就偷偷的开始扭曲这个艾格文的心智，让他变得更加多疑，可能变得更焦虑，
对、
啊、变得更不信任人，不信任别人，尤其不信任议会。
对，本来跟议会就有点摩擦、
啊、对。然后呢艾格文又发现了一件事，说这个议会成员啊，他们开始从政，
我靠，
他们开始暗暗的这个影响人类啊，这些
国度事务、
国度之间的
经商了，
对、
啊、
外交啊、
啊
政治啊，
应该一律不许经商才行、啊。
对，开始影响这些事情。
是、
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是与这个
原则是相悖的，
最初的这个意义是相违背的，因为议会是为了保护人类，是他们有更远大、更高尚的这个理想和目标。
是的，
结果这些人利用议会的影响力
做这些俗事，
他们的力量、
嗯，
对，哎，所以议会这种行为啊，就让艾格文就更加不信任他们，
嗯、
就
他总觉得。或换一任，他可能这次议会选出了新的这个守护者，搞不好就是受他们控制的一个
傀儡，
对，然后也是要做一些俗事，要去搞一些权谋之术，
让这种强大的力量变成了他们政治目的的一种棋子。
对
对，所以艾格文就决定说，嘿，我不交出力量了，你们不可信。
对，
哎，
而且反正你们也没说我100年必须得交。
对啊，
这次我就不交，
我师傅就超过100年了， 对吧？我也可以超过。
对，
哎，所以他用这个强大的力量，先是延长了自己的寿命，
嗯，
哎，然后呢，又拒绝交出这个守护者的职位，就是说我要继续干，
对，
哎，然后这议会呢，议会没办法，
是，
就
是干得也很好，
那他那么厉害，对吧？
对，
你
还能跟他打起来吗？
打又打不过，
是、啊，
对吧？而且呢，人家确实有政绩，
对，
人连他妈萨克拉斯都弄死了，你有什么不对吧？所以说这个议会一看说，那行吧，
你就先干着吧，
干吧
先干着
啊，对吧？
就是搁置争议，搁置争议，这是吧？
对啊，先干着吧。结果这一干好几百年。这个几百年间啊，这个议会啊，这个屡次的提出说让埃格文交出这个力量，埃格文
谢谢吧，谢谢吧。
对，埃格文屡次的拒绝。
嗯，
哎，同时这个萨格拉斯的这个影响啊，又这个与日俱增，就是开始更加深的影响这个埃格文的这个心智吧。
嗯，
哎，让他开始变得更焦虑，就更不信任别人，更多疑。
嗯，
哎，然后呢，他甚至开始觉得说，我不想再见到议会的人了，
对，
不想跟他们，
变得越来越孤僻了。
对，他认为自己是我，嗯，怎么说？
坚守这个正义吧，
对，
议会的人
我是坚守正义，议会已经彻底完犊子了、啊、
是，
对，所以他就着手建立一个就是谁也找不到他的这样一个这个自己可以这个怎么说避世的这么一个
是的
地方，
哎，然后让我可以继续工作。
对他选中了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叫逆风小径。
哎
在这儿呢他就盖了一座塔，你想你盖大房子肯定是危险嘛，盖别墅啊、
嗯、
他就盖一个细的啊对，占地面积小的，但
但是
他我需要空间啊，所以他就盖了一个塔啊，盖了烟筒啊、嗯，这个塔就是卡拉赞，
哎，
卡拉赞巨塔。
是的，
在之后的很多年中啊，这个议会也都找不到他的地方，说这个埃格文到底去哪儿了？埃格文他们知道埃格文有一个据点，
对，就说埃格文没了，
哎，但是他
也不来开会，
对他们找不到这个地方、啊。
对，
其实吧，你想卡拉赞再这个隐蔽，他不可能藏得住，他肯定是埃格文施了魔法，
对，
就是人来到这儿你也看不到埃卡拉赞。然后呢，这个埃格文啊，没事就回到这个卡拉赞中，然后继续他的这个研究啊，研究强大的这些工作什么的、
嗯，也是作为他
的
一个后辈啊。
对，然后这个卡拉赞其实他为什么建造成这个筒子状啊？
嗯、
为什么这种塔？就是他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实际的作用，就是啊，他作为一个导管，吸引着这个土地里的这个魔王力量，
嗯，
给埃格文所用。
哎、
嗯，也就是说，那么强大的埃格文，通过这卡拉赞还在吸收魔王的力量，
保证这个法术力的供给。
哎，然后这个议会成员毕竟没有埃格文那么厉害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他们就得一茬一茬换这个议会的成员嘛。
是的，
当年最早在几百年之前和这个和埃格文就作对啊争论，可能这些人已经这个渐渐的作古了。
嗯，
当年就是认识到埃格文强大的时候，他们同意他这么一直担任守护者的这些老的议会成员渐
渐
的都
没了，
化成灰了啊。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议会成员啊，就越来越忍受不了这个埃格文，因为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听说埃格文是守护者，
对，又很强，
每次见面就被就掐，
对，
对吧？然后就恨疯了这个人。
而且他们其实越来越沿袭议会的办法，越来越多的从政，
对、啊、
他们的心思越多的放在这个世俗的事物上，
没错。然后他们就是屡次的更加强硬的要求说，埃格文你一定要交出你的力量啊！
埃格文就不啊，
对
就不，
对。然后呢，达拉兰中，像你刚才说开会什么的，埃格文已经很少见到了 啊，再也很少来了。然后呢，在他最后一次来这个达拉然开会啊，
给面开了个会啊。
对，这过程中，然后这个埃格文已经就是从就怎么说多疑和不信任他们，已经变成了敌意了。
对，
啊，就是说你议会不要再纠缠我啊，
是
小心我弄死你们。
然后议会也基本上也是撕破脸皮，要求你必须把这个力量给我交出来。
对，
然后就。
就
没法谈了，
算撕破脸皮了，
对，算是没法谈了。
对，然后这个埃格文这种行为吧，让整个议会都非常的震怒，不是愤怒，是震怒。然后他们就，我们得采取行动了，不能再让他这么胡搞瞎搞下去了啊。
是的。
然后有人提出说，那我们再弄一位守护者。然后
说他妈什么呢？
大法师，你坐下。
对，
这种方法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你这不是要作死吗？
对，俩守护者打起来怎么办？打起来怎么办吧？你看。
最终通过的一个办法啊，就是他们组建了一个这个由提瑞斯法控制的这么一个秘密的组织，
叫 Anti Guardian Squad 啊，
对，然后呢，
反守护者小队，
对，给他们的这个一些专门配备和训练他们一种作战方式是干嘛呢？专门针对守护者，哎，反守护者这个特勤部队
啊，
他们有神器武器，就他们所有的这个技法和技巧，全部都是针对守护者来训练和、
嗯、研究守护者的这个能力和结构啊，因为他们都是。是他们给他传的功吗？
对，他们可能不如埃格文那么强大，
但是他们可以反推他的魔法力嘛？
他们有针对性的去针对埃格文的这个这一个人来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啊，一个小队，
组织内耗啊。
对，然后呢，这个他们啊就派出了这个小队啊，去这个寻找这个埃格文、
嗯、猎巫人小队、啊，
对，猎守护者小队，
哎、对。
对，然后这个守护者肯定追不上，但是呢，他们终于找到了卡拉赞的所在，
哎，
然后回报告给了这个议会。然后呢，这个
卡拉赞就相当于暴露了。
对，守护者一看呢，完了，我的这个安全屋暴露了。
嗯、
对啊 ，safe house 暴露了。然后呢，这个卡拉赞从此就被埃格文这个封印了起来。 但是他这个卡拉赞暴露之后，他还是得有个地儿待啊，
对啊，
他得藏起来啊，对，第一个安全屋暴露了，他肯定得有一个 B 计划啊。最后呢，他选择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他封印这个
萨格拉斯
遗体的这个
苏拉
玛古城的
废墟、嗯。
哎，我觉得他这个决定啊，肯定是受了这个萨格拉斯的影响，
没错，
对他把他一直就是绑在自己的身边，就是用一些。低语啊，告诉他说：“
对，幻觉
说，苏拉玛好，苏拉玛
好，对，苏拉玛特别不错，
来吧，来吧，对。”然后他就把这个他自己以后就是相当于是隐居在这个地方、
嗯，
就不再出现在这个普通人的视野当中了。
对，
然后好多人甚至法师们都隔了很久，这个艾格文这个人就消失了。
没错，
哎，从此就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专门针对这个艾格文的这个小队啊，叫提瑞斯法加德，
嗯、
就是 Tyrus Scott、
哎。行，
找不到这个守护者了啊，嗯、这个
白忙活一场啊。
对啊。这个算是之后的一个很重要事情的一个前奏前序、哎
嗯、
这个萨格拉斯对这个艾格文的影响、啊、
已经加剧到一定程度了，
对，这就是影响到后来，其实我们说一直说黑暗之门整个黑暗之门的开启就是
基本就从这里开始
就从这儿开始延续下来的、
嗯、
啊。所以行，今天我们差不多
讲到这儿，留了一个扣子、
哎、然后下一期的话不出意外应该是我们第一季的
最后一期
了
啊,
啊。然后第二季我已经拿到了，嗯，然后也稍微看了一下，主要前半部分主要讲了很多这个兽人，他们、那个
啊、兽人的事，
他们那个星球的故事啊，
嗯、
然后但是时间我们还没定啊，
对，搞不好就坑了。
咱们先说下一期的事吧，
啊、
我们下一期尽快放出来，
啊、
好吧？
好的、
嗯，好，然后行，那这期就这样，
好嘞，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